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9月19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新冠隔离大巴贵州翻车，至少27死20伤。王俊涛博士指出，习近平动态清零，二十大前不会变。
也就是说，我觉得在二十大之前呢，他可能会采取一点措施，和对动态清零的政策呢，采取一些更柔性的方式来做这些事情。但是他总方针不会变，嘴巴不会变，甚至他真的要这个做妥协的时候，他也会打左灯向右转，采取这个方式。那么实际上，他主要缓解民意上这种愤怒。
拜登等全球500政要参加英女王葬礼，沙特王储及习近平受邀，广受批评。国际舆论与中文推特用户热议普京习近平关系。台湾东南发生6.8级强震，台东花莲灾情最重，正处于紧急救助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当地媒体报道，9月18号周日黎明前，一辆载有47人进行新冠隔离的大巴车在贵州省翻车，造成27人死亡、20人受伤。事故受害者乘坐的是政府官方的新冠 COVID 运输巴士，再次引发了中国社交媒体上对中国严格的新冠疫情政策和当局最初缺乏透明度的愤怒。中共二十大在即，发生如此重大伤亡事故，对习近平强硬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与其在中共二十大获得连任会产生什么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旅美中国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博士，就相关问题发表个人看法。
王军涛博士，中国商业新闻媒体财新说，三都官员证实，乘客是从省会贵阳被带到东南约200公里的丽都县的与新冠流行病有关的人员。对于这起政府官方的新冠隔离运输巴士车祸事件，社交媒体上的愤怒反应，例如我们所有人都在这辆大巴上，这是社交媒体应用微信上发布的一条热门的评论。另外一条呢，说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对此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其实这句话非常好概括的，就是我们都在这个大巴上，其实意思就是说呢，这都在动态清零的这张大巴上，而这张大巴呢是有很大的危险的。一方面在这个大巴上，就是我想起了让我想起另外一句话，他说呢，这个世界上也很自由了，但是他这个中国的每个人在墙内的每个人都还像方舱中的老鼠一样被关在里头，就方舱也老鼠。在这就是因为只要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不结束，那么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在被这个管控之中。那当然第二点呢，我的感觉就是说，中国呢现在这个动态清零政策实际上是非常不符合国际的专业界对怎么去管理或者防控新冠病毒和新冠肺炎的。而之所以造成这样的一个不专业的局面，这样一个愚蠢或者野蛮的这样一个局面，主要是习近平当负责。就是而习近第三个，我觉得习近平之所以要采取这样一个愚昧野蛮的政策，不是因为中国没有专家，也不是因为可能有些专家呢没有办法跟他提建议，而是因为呢他现在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和政治目的，而这个政治需要和政治目的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二十大。因为他为了二十大的话，他为了继续自己的连任，他需要证明呢自己是一个超级的一个政治领袖，所以他值得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把这种绝对的权利交给他。那这样，但是为了证明这点，实际上他把前一段时间他用这个清零政策给中国带来的就防控防疫的这个结果呀，当作是这样的一个证据和材料。所以我们记得在那个时候，在 Delta 比较这个病毒盛行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中国好像在表现的比世界其他国家表现好一些，那他就把它归结为是这个习近平的这种制度，他在他领导下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以习近平的这种伟大领袖的这样的一个证据。 所以在今天呢，当进入奥密克戎阶段的时候，当人类已经有了这些疫苗的时候呢，习近平这个政策的愚昧和野蛮性凸显出来，但他不想改，因为他过去已经把他自己的在二十大上连任的一个正当性、合法性，直接或间接的跟这样一个动态清零政策绑在一起了。
那么贵州呢，周五报告了约180例新病例，中国一直保持严格的新冠病毒清零政策，隔离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试图遏制疾病的传播。中共二十大在即发生如此重大伤亡事故，对习近平坚持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与其在中共二十大获得连任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这件事情和导致的一些问题啊，可能还不至于让习近平去修改他的动态清零的政策。因为呢，习近平可以讲说呢，这个事故是个偶然的，就是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正确的事情，就是那么他都会有一些事故、意外事故发生，他可能会要求呢做得更好一点。就像在上海的，在坚持动态清零搞得鸡飞狗跳之后，在其他省市出现情况，他还仍然要求采取严厉的防控措施，只是需要呢他们把物资供应啊等等在这方面做得好一些。当高校有强烈的反对的时候，他们给高校学生一定的自由度，但也是不修改这个动态清零。所以这件事情本身不会对习近平产生影响。不过呢，这件事情产生的这些舆论上的效应呢，我觉得会使得习近平要考虑一些问题，就是说，因为他毕竟呢，他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是为了维护他的统治，为了使得呢他能够在二十大的登顶啊，能够有一个正当性和合法性。那么假如在舆论中产生这样强大的负面影响，在他这时候就要考虑到坚持这个事情可能会对他有负面的影响，影响他的目标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会这个缓解这方面的压力。也就是说，我觉得在二十大之前的时候，他可能会采取一点措施，就对动态清零的政策呢采取一些更柔性的方式来做这些事情，但是他总方针不会变，嘴巴不会变，甚至他真的要这个做妥协的时候，他也会打左灯向右转，采取这个方式。那么实际上他主要缓解民意上这种愤怒嘛。还有呢，我觉得可能真正的大的妥协可能要在二十大，甚至在明年的全国人大之后，他再呢做这种真正的妥协或者调整。
据上海政报、中国证券网这个周日的报道，上海进一步明确随身码，就是上海的健康码赋码管理规则，5类人员呢将被赋红码。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副主任刘英峰9月18号在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工作要求，上海市防控办进一步明确了上海市随身码的赋码管理规则与具体工作要求，其中赋红码对象为以下5类人员：一是初筛阳性、混管阳性人员；二是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病例；三是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四是正在实施集中或家居隔离医学观察的入境人员；五是有高中风险区旅居史的外溢人员。以上海为例，有观点认为，中国的疫情管控所谓健康码的作用等同于限制人们自由的电子镣铐，您的看法？
对，这个当然是这样了，就是不过呢，这一类镣铐如果真的有它的专业的合法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人们肯定要必须要做的一些限制。就像法律嘛，在保障人民自由的同时，也规定了人们行使自由的方式，以及呢，不在妨碍他人自由的时候你不能做事的方式。就所有，就像你看，我现在坐在机场里头，那在机场里面的安检呀、等等这些会给人们带来很多的不方便，但是呢，这些都是为了让你获得更大的安全。那么但是今天的中国的这个动态清零呢，我觉得最大的不合理就从专业角度看，人类现在呀已经知道两条：一，你不可能消灭病毒；二，在不可在病毒进入社区之后你不能消灭这个。第二呢，那么我们只能就通过开发疫苗，在没有疫苗的时候通过隔离的方式来做，那么在有疫苗的时候还有就应当呢准备和病毒共处了。所以到明年的时候，世卫组织已经确定了一个日期，大概的就要宣布大流行结束。这个大流行结束并不是说病毒没有了，新冠肺炎没有了，而是说呢，人们已经可以就是在这个可以预见的这个可以接受的灾害范围内呢，通过各种各样医疗措施呢跟它共处了。 而现在的这个动态，中国的动态清零是还要采取一个要在中国的境内做到让疫情是零，如果不是零的话，只要发生了就把它隔离起来，直到它归零为止。这个我觉得现在就看来就在科学上没有什么正当性和合法性，而这一类的这个脚镣的话，那就真的就是一个对人们的自由的这个限制和这种自由的践踏。
那么中共官媒称呢，围绕坚持动态清零还是选择放开躺平，这是美国西方和国内外别有用心之人对中共和政府非攻击的焦点问题，这个说法你怎么看？
我觉得没有人主张是彻底放开和躺平，大家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就是在目前来说的话，现在放开的国家呢，我觉得是三条。第一条呢，还是要在有疫苗和检控的情况下，尽量使得呢这些这个人们受到比较好的保护。第二条呢，就是如果真的发现对有高危群体呢，还是要采取一些就是比较隔离呀、啊、等等这种保护的措施，并不是它只是区别对待。那么第三一条呢，病毒本身现在已经演变到了一个对多在这现有疫苗主要对多数人没有什么太大危险的情况下，而且它已经不再比一场感冒就重感冒更威胁更大的时候，人们采取这个方式。因为像这件事，我们就让中国现在已经跟感冒共存了，对吧？那么如果在今天，假如你能够采纳国际社会通行的疫苗和这样一些这个防护措施的话，你也应当可以和这个病毒共存。
以上是旅美中国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星期六晚间抵达伦敦，参加周一举行的已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葬礼，预计将有大约500名各国政要、皇室成员以及显要等参加女王的葬礼，这将是几十年来一次最大规模的全球领导人的聚会。拜登及夫人星期天在英国议会的威斯敏斯特厅瞻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自周三以来，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一直停放在那里供公众吊唁，数日来数以万计的民众彻夜排队等候进入威斯敏斯特厅吊唁女王，很多人排队等候最长达17个小时。法新社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因为与俄罗斯持续的战争谢绝了参加葬礼的邀请，由他的夫人代表前往。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受到邀请，白俄罗斯因为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没有受到邀请。另外，缅甸、叙利亚、委内瑞拉和阿富汗没有受到邀请，朝鲜、伊朗和尼加拉瓜的领导人没有受到邀请，但三国的驻英大使将参加。在英国王室发出的有争议的邀请中，包括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外界普遍认为，萨勒曼是2018年下令谋杀记者贾迈勒·卡舒吉的凶手。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另一个受到批评的邀请是发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报道说，不过习近平不会参加，改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代表。近年来，国际社会广泛批评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当局在新疆将1-2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关押在再教育营，被迫接受政治和去维吾尔文化及去伊斯兰教的洗脑，大规模践踏他们的人权。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三年来首次出访，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备受国际舆论的瞩目。不过，普习会之前，中共第三号人物栗战书在俄罗斯明确表白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这番话的字字句句让国际舆论和中文推特用户的议论像炸了锅一样热闹。现在我和宇宙来分享一篇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观察报道。 宇宙你好。
你好陆阳，9月16号的那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呢，用他一贯的风格和笔法，就是举重若轻，风趣俏皮，甚至呢是寓教于乐，这样写出普京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这两位强人领导人各自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复杂严峻的形势，以及两个人之间那种微妙的关系。
弗拉基米尔·普京欠习近平一个道歉，因为9月15号他显然把一股失败倒运的气息带进了跟中国这位领导人在乌兹别克斯坦城市萨马尔罕举行的会晤。
文章继续说呢，这种受屈辱的色彩来自俄罗斯在普京主动发动的针对乌克兰的战争中所遭遇的一系列挫折。普京的过失因为时机选择不当而加重。今年2月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的时候，普京和习近平宣布俄中两国友谊无上限，几天之后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入侵了乌克兰。
最近的这次习普会在由一些欧亚国家组成的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间隙举行，一个月后中共就要举行习近平职业生涯当中一次最重要的会议。
中共呢将在10月16号举行代表大会，并且预计呢将授予习近平毛泽东当年所行使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权威。在这次中共党代会即将举行之际，习近平面临由经济放缓和公众对其疫情清零政策的日益不满所造成的逆风。
在他自疫情发生以来的首次出访中，习近平现在发现跟他分享世界性舞台的是一个他所谓的最好的朋友的领导人，但此人在世人眼中明显残暴、鲁莽、无能。
而经济学人这篇分析报道的标题呢是习近平现在不会抛弃弗拉基米尔·普京。那知名媒体人和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列明章 Bill Bishop 对习普会呢也有另一番的观察。他说呢，公告使双方关系看上去不平衡，向习近平和中国倾斜。俄罗斯发表的公告说，是我们欣赏我们的中国朋友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的平衡立场，我们理解你们在这方面的问题和担忧。
李明章指出，这种说法很是耐人寻味。习近平虽然提到中方愿同俄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有力支持，但是中国的公告并没有提及乌克兰或任何具体的东西，而普京则全部认同中国在台湾和一个中国政策问题上的立场。
这个呢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列明章认为呢，习近平明显有我比毛还牛的一种执念，这下呢习近平大赚了。毛呢一直是一个需要前苏联援助的小弟，现在呢习近平成了老大，中俄双方的差距还在继续扩大，那普京越来越显得不顾一切。
李明章在这里所表达的这种观点也是近年来其他一些中俄关系观察家们的共同观点。他们认为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目前已经十倍于俄罗斯，那么俄罗斯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的附属国。
不过呢这种观点的另外一面呢是中国面临国内安全形势的紧张，官民关系紧张，经济增长放缓，失业严重，还有呢人口超高速老化，生态环境恶化的这一些难以解决的困境。所以呢
中国实际上并非强大，而是虚弱。虚弱的中共政权和虚弱的俄罗斯政权一样，可能对其人民和地区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这还不算啊，就是与此同时呢，中国官方并没有说明俄罗斯所说的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感到的担忧到底是什么。
话说本次习普的最新会晤还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之下发生的。自从俄罗斯今年2月24号发动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以来，中共当局对俄罗斯给予了种种外交支持以及宣传支持。
我们也有目共睹啊，就是一些观察人士表示，尽管俄罗斯的入侵出师不利，伤亡惨重，但是中国官媒呢，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扮演了俄罗斯宣传机构分支的角色，整天播报俄罗斯军队节节胜利的假新闻。只是在俄罗斯的败绩实在是难以掩盖之后，中国官方媒体才开始也播报乌克兰方面发布的消息。那在国际场合呢，中国显然是出于对西方国家制裁的一种顾忌，一直坚持所谓的中立立场，避免明确和公开的表示支持俄罗斯攻打乌克兰。 但是呢，
尽管中共当局的对内宣传是始终一贯的偏袒和支持俄罗斯，然而这种局面在习近平与普京会面之前发生了突变。
这就是引起轩然大波的中共政权的第三号人物，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栗战书呢，在习近平访问乌兹别克斯坦的前夕呢，访问了莫斯科，并在那里发表了现在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一番讲话。
他说，像乌克兰问题，美国和北约直接逼到俄罗斯的家门口，涉及到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采取认为应当采取的措施，中国是表示理解，而且从不同的方面给予策应。
那么按照常理来推测呢，现在的中国呢是反复强调定于一尊。那么栗战书发表这一番表态呢，被普遍认为是来自于习近平的指令，否则的话呢，会被习近平认为是不可饶恕的罪过。那么栗战书的这番表态呢，受到推特中文用户的热议。比方说，栗战书正式撕毁了中共保持中立的伪装，接下来中共也要上演被逼到墙角的戏码，互相脱钩，加速进行，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俄罗斯大溃败前这么说还可以理解，都已经知道这局势了，连印度和普京的小棉袄白俄罗斯那位都在摇白旗了，这货眼睁睁带中国跳进去，
每一步真的是每一步下的都是臭棋，绝对万年一遇的蠢货。
同时呢，美国之音中文网通过推特也发出了意见征询，要网友回答的问题包括：习近平当局力挺普京当局的战争符合谁的利益？中国会得到什么好处？蒙受什么损失？
对于这个问题呢，中文推特用户呢纷纷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比方说呢，问题问的不对，不是中国可以得到什么好处，而是习近平可以得到什么好处。
这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计谋，团结第三世界各国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国家。傻白甜，怎么到现在都看不出来呢？
好处是自己做世界老大，损失呢是屁民损失富足的生活而已。独裁者在想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任何人都无法预测。要想世界彻底和平，就必须消灭中共这个独裁体制。
中共想得到的好处就是跟俄罗斯抱团取暖，继续在中国的独裁统治，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没有好处，只有坏处。
太简单了，如果俄罗斯惨败，那普京被清算的概率非常大，基本就是齐奥塞斯库。习包子自己也懂，普京的今天就是他的明天，所以呢，要尽全力保住普京。
答案很简单，下次他侵略的时候，普京必须还债，这定义为邪恶轴心国。
习普所谓不封顶的友谊呢，实质上就是习为了一己私利，出卖中国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无底线。
还有推特用户对栗战书所谓的中国从不同方面策应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及中国在俄罗斯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节节败退之际逆势而上力挺俄罗斯，提出了有趣的见解，
其中也包括亲中共政权的见解。比方说，策应可不简单，策呢是全局规划，应呢是具体执行，包括出谋划策、遥相呼应、里应外合等等，简直涵盖了孙子兵法的36计的所有。
兔死狐悲，习一定要更大力度援俄抗美，对俄罗斯经援一直在大幅度进行，下一步是军援，最后是出兵与欧美摊牌，北约要做好准备。
抗美援朝也是逆势而上，挺起脊梁。
俄乌战争的论述，北约一直在自说自话，显然南亚、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与北约并不一致。
跟美国打中东一样，欧盟、北约无条件支持，不封顶支持，自己抱团还不如让别人抱团，整天想着怎么分裂别人，无耻之徒。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推特这种社交媒体的特性，美国之音的推特贴常常会得到成百上千的回应，其中许多回应是相似的，甚至是雷同的。
是的，那么这里选取展示出来的中文推特用户的意见呢，并不是统计学上的科学的取样，而只是选取美国之音记者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意见。
读者预窥用户回应的全报，其中包括 中共操控的水军贴还需要看看原贴之下的全部回应。
好，那么美国之音呢将陆续就中共二十大和中国重要新闻事件推出收集华人世界民意的议题，我们也欢迎各位踊跃发表意见，我们会把您的意见纳入我们的报道和讨论中。我们坚信公民社会的建设和推特有赖于政见的公开表达和说理。好，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金哲为我们提供的报道。
台湾东南部的台东县继星期六晚上发生6.4级地震之后，余震一直不断，更于星期天9月18号下午再次发生6.8级的浅层地震，震中位于台东池上乡，全台湾都有震感。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台铁已经成立一级紧急应变小组，联络消防队及救难大队赶赴现场救助。台东县政府周日宣布，受地震影响，有5个乡镇的多处道路龟裂、塌陷或隆起，住家及校舍都有受损，山区落石塌方及部分村庄电力中断，且连续余震不断，因此5个乡镇周一停止上班上课。受台东地震影响，位于台东以北的花莲县的玉里镇的赤科山连外道路发生山崩，双向阻断，山上无电通讯，讯号微弱。由于正值金针花季，山上约有近400名游客受困。花莲县政府表示，因地震影响，玉里镇、富里乡及卓溪乡9月19日停止上班上课。玉里镇一家预拌水泥厂的工人地震时被厂区设施压伤，送医后不治身亡。据台湾中央气象局预报中心表示，周日下午的6.8级地震才是主震，包括周六晚上的6.4级地震以及原本预测为余震者，都是这起地震的前震。台湾处于地震多发地带，台湾多数人口居住在平坦的西岸地区和首都台北及周边地区，风景宜人的东海岸居民相对稀少，但却有一些主要的旅游景点。
欧盟的行政当局9月18号提出建议，因为担心匈牙利的民主倒退和可能的对欧盟资金管理不当，将暂停向匈牙利支付大约75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负责欧盟法律制定及执行的欧盟委员会星期天表示，欧盟这样做是确保欧盟预算以及欧盟的金融利益得到保护，免受匈牙利对法治原则的践踏。欧盟预算专员约翰内斯·哈恩在布鲁塞尔表示，尽管匈牙利提出了解决偏移民主行为的措施，但是欧盟委员会还是建议暂停向匈牙利支付这笔资金。欧盟任何暂停支付资金的行为必须获得至少15个代表，至少65%的欧盟人口的成员国的同意。这些国家将有1个月的时间做出决定，如果有特殊情况可以延长到2个月。近十年来，欧盟委员会一直指责匈牙利总统奥尔班破坏民主机制，控制媒体和损害少数民族利益。自2010年起，执政的奥尔班否认这起指控。欧盟委员会的担忧主要集中在匈牙利的公共采购上，即政府利用欧盟资金购买物资或服务或完成一些公共项目。批评人士表示，这些公共采购合同的授予让奥尔班政府将大笔欧盟资金转让给政治上有关联的商家。匈牙利总统奥尔班16日表示，欧盟委员会的相关决定是一个无聊的笑话。近年来，匈牙利与欧盟在法治、少数群体权益等问题上发生分歧， 俄罗斯今年2月24日入侵乌克兰后，匈牙利是欧盟对俄罗斯制裁最强烈的批评者之一。
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